Oh, zu Jesus, sche, zu haben.雅各书第二章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我注意到，在我里面对自己按着外貌待人啊，并没有意识到，我不常常没有这个自觉，不知道进到我们心里的是什么，然后在我们的心里慢慢长大。我根本没有意识到。我举一个例，一个弟兄，他如果站起来，他往前去，他要开始分享，那我心里就想说：“哎呦，又是他。”那么，这个时候我里头根本没有意识到，这就是按照外貌待人。真是没有这个自觉，或者说我在聚会，来到聚会里，我特别喜欢和特定的弟兄姊妹有交通，但是另一个弟兄，我远远看见他，我就想说我今天最好坐在另外一边。所以，我们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方面，我们都是按着外貌待人，在婚姻生活中也是这样。比如说，我的妻子她做一件事，因为她常常做，那我里头啊就会很快呀，有一个反应，好像有拒绝她这样的反应。但是别人这样做呢，我里头就可以说啊，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我的妻子不可以这样做。呀，我妻子做同样的事，我里头啊就开始沸腾了，就好像快要爆炸了。这些都是按着外貌待人。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对这一方面，我们对某一个人，我们不觉得。哦，两个，一个就是我们心里有按照外貌待人的时候，我们不自觉；另外一个就是知道了，我们也觉得这也没什么呀，这不是什么很不好的事啊。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上啊，在雅各书这里特别说，这是像你要是按照外貌待人，就是有罪了呀。我们要不可按着外貌待人，因为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非常危险，许多事仇敌可以利用来拆毁、摧毁教会。许多事情是神来祝福教会。但是，要是在教里，就是有了神的祝福，可是里面彼此有这些按照外貌待人的光景，就会慢慢就会有分裂的光景。这个就是摧毁了教会的建造。所以雅各在这一章里面提出来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，而且主也要我们里面对这个事情有感觉，要意识到。那么你先是心里有了这个想法，然后就进到你的心思里，你不自觉的就把这个弟兄呢，或者弟兄姊妹就把它摆到一边。那么你开始不觉得，但是啊，慢慢慢慢，你就会开始论断这个弟兄。而你说到他的时候，不是好像是按照好意的来形容，而是有论断的意思。就像雅各书说的，你在这里是论断人，你变成是一个论断人的人，这个就像一个面酵一样，它会散播出去，会发起来，那慢慢整个教会就会被这个酵影响。所以，按照外貌待人呢，是像一个面酵在你里面慢慢的长大。先是你的想法，后来就在你的话语上 表现出来，最后你的行动也表现出来，你最好不要看见那个弟兄或姊妹。所以这些事啊，开始的时候都是小的一件事。那比如说在弟兄之家可能几个月以后你就发现了你这个洗澡间呢，这个人洗完了以后他没有开窗，所以这个你接着进去的时候另外一个弟兄接着进去，就房间就充满了这个雾气他就跟他说弟兄，请你下一次洗完澡以后要打开窗子通风。结果后下一次又是这样的情形发生，那你又和这个弟兄说请你下次要注意到想一想。结果呢，这个弟兄几周以后又忘记了。这样的情形慢慢你的心里就开始就会滋生一个什么东西。然后你就开始说，你看这个弟兄不止在这件事上没有注意到，在别的事上他也做得不好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眼睛看见的都是他的错，甚至于你就变成天天在那边就是好像就是在挑错，就像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天天就伺机等候要抓到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看见好像这个法利赛人整天没有别的事情，他们就在那边要找到机会，就是在这边伺机要抓住看主有没有做什么不对的，天天就在那里看，就是想要他做主耶稣做错事了他们就可以控告他，好像他们整天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一样。要是你也有这个光景的话，那问题就开始了，就产生了。那么你就会怎么样，你就会跟在弟兄之家对其他弟兄说，这个弟兄啊，我跟他说了一千次了，几百次了，他还是不改，你看这个那个。那这就像雅各书四章那里说的，你就开始说这个弟兄不是的地方，你就开始说批评他。雅各书四章十一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，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。论断律法，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，你做了审判官了。我们啊，这个己，我们这个自己很喜欢做审判官，这个是我们肉体一个很大的难处。要是你在肉体里，这个感觉就会上来，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。雅各书说，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呢能救人也能灭人的，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？这里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警告，主在这里警告我们。那么要是你这个想法没有得着洁净，后来你就没有办法和这个弟兄有交通，和他一同祷告。那么在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这样的话属灵的上面你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。我们看见大卫有一个例子，当他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在那里在前面一跳舞迎接这个约柜，他根本没有想到他是不是做王，他只是满了喜乐，他要表现出来，他没有注意在人的面前人如何看他。那么他的妻子一家从那个窗口看他，就轻视他。这个带来什么结果呢？他一辈子都没有怀孕生子，他没有孩子。 这就表示我们心里要是这样论断人，你的灵属灵的生命就结不出果子来。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弟兄搬离弟兄之家了，那你就没有问题了。不是的，你知道还会有另外一个弟兄搬进来，是不是？呀，主啊，就预备一个好像比那个更坏的弟兄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是你和主之间的问题，你没有通过这个试炼。那么主在这里警告我们说，主说，要是你在最少的绊倒最少的一个弟兄，那还不如在颈子上绑的一个磨石，然后那个磨的那个石头，然后丢到海里去。啊，就是最小的一个弟兄啊，你要是使他绊倒的话，主在这里都警告我们，可见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。我们心里不要让这个对人的这个批评慢慢的长大，而且更严重、更重要的就是，你会因此失去进入国度的机会，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国度。你看，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是那么小的一件事，但是它的结果却是这么的严重。就是因为这些小事，因为你的妻子可能在厨房里每一次摆一个东西是你不喜欢的地方，那你和他之间没有和平，这些小事情，可是你当时就要自问，因着这小事失去国度值得吗？你要知道，你为这事是要付代价的。主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也举了一个例子，十八章二十三节，那里是说到一个王和他的仆人算账。那么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，这是很多钱。那么今天我都不知道是大概好像一亿吧，是很大的一个数目，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。这个人来到王的面前，他应该要偿还，但是呢，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他就求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，我将来都要还清。那么那仆人的主人怎么说呢？他是不是说你要下监把你的儿女妻子都要，第二十五节说，吩咐把他的妻子儿女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但是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不是说给他宽容几天，而是一切都给他免了，一分钱都不用付。那么下面接着说，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，欠他多少钱？看看，十两银子。前面是一千万银子，这个呢，只是十两银子，就好像一座大山的这个钱啊，比一个像芥菜种这么小，就是这两个相比是这么大的差别。但是他却揪着他说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 他的同伴也就俯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我将来一定会偿还的，将来我必还清，就和他刚刚向他的主人求讲的一样的话。但他不肯，不肯，他进去把他下在监里。哦，主啊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说他的婚姻是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，他妻子，他无法再原谅了，他心里受的伤太多了。当时我心里就想，要是你知道主赦免你的有多少，你这一座山那么大的债，你要是看见了，和现在你们中间所受的这个伤相比，像芥菜种一样，就像这里我们看见的这两个仆人的事情。那么他这样发生的事情，他的同伴看见了，他们就跑去啊，把这个事告诉了主人，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情形，他们里面非常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发生呢？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要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然后主就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，我们要进国度，但是和弟兄之间的事情我们不要是小事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你可能要付代价，这个代价是说你没有办法进国度。他说要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，这个时候我就，主啊，我就列了一个表，说主啊，这个弟兄对我做了这件事，做了那件事啊，我都记下来了。那主就说，好好好，你等等，让我把我写下来关于你的这个表也拿出来。那这个主拿出来的不仅是一张纸上写的列下来事情，而是可以把它来做成那个壁纸一样，贴满了全个墙。那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怎么来量别人的事情，我们来看路加六章三十六节。呀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，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。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。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所以一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警告，但另外一方面，当我们读的这些经节的时候，就像刚刚在雅各书二章那里所读的，是一面是警告，但另外一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。哎呀，是一个很大的激励鼓励。我们刚刚读雅各书二章十三节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这一个句子应该深深印在你们的心里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 向审判夸胜。阿们。当事情临到的时候，因为你在小事上操练怜悯人，那么你就有这个可能性，主不会把你这可以这个一大长串的，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罪过的这个表，他就不会拿出来定你的罪，就是因为你在小事上怜悯的人，这就是说怜悯是向审判夸胜。譬如说你在学校，你可能你在各科得的分数不一样，譬如说在运动和艺术上你拿了可能不太好的，但是这个主科呢你却拿了一个最高分，结果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考试了。虽然你的可能美术啦、运动啦不太好，可是你主科很好。就像这里说的，我们一点点的怜悯，那主却赦免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在心里不要有这个毒根，不要定罪。主给我们都是机会，让我们操练怜悯人。一旦有人向你做了什么事啊，就是你操练施怜悯的时候呀。当时大卫也问说，在扫罗的家中还有没有什么人留下，他说我要向他施怜悯，结果就米非波设，就是约拿丹的儿子，他就要向他施怜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别人的错误就是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操练施怜悯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我们不是审判官，我们不是判断人的。主多次提到，保罗也常常说，你是谁，你怎么能够顶别人的罪呢？他或站立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。所以求主把这个事重新写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要审视，看一下，主啊，我里面有没有按外貌待人的光景，在哪里有一个毒根生出来了，主啊，我愿意你来对付这一个，不要有这个毒根在我的里面生长，不要因此失去了国度，不要使教会受到损失。求主指给我们看，而且我们真的是要抓住这个机会，一旦有这个情形发生，就是我们操练怜悯的机会。求主施恩给我们。